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会有新生的样式，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有圣灵内住的时候，并非呢就没有人生的试炼呢。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会对我们说一些谎言，会控告我们。若是我们没有在真理上站立的稳，很容易就会被引诱跌倒哦。我觉得光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要求神来保守了，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有时我们并非呢做出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我们内心的想法呢其实可能已经偏离了真理了。那另外呢，刘文个人在我的属灵生命历程当中呢，经常困扰我的就是，我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不够多，我不是一个好基督徒，我经常呢会受到魔鬼这样的控告哦，而忘记了神是慈爱怜悯，神是给我们时间去成长的。是的，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完全，但是我们不可能完美的。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完美主义，又或者我们希望自己是表现得十全十美，那么很容易就落入了律法主义。我们虽然想要行善，但有时候也很难行出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我经常感受到自己力不能胜，但是每一次当我遇到一些艰难的时候，我真的知道只有靠神我才能够度过，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或者是我们希望去依靠别人，那也不是长久之计。我亲爱的书香家人，让我们能够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让我们更深刻的经历到这位神他在我们的前头行，他必引领我们，他必亲自与我们同在，他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我们的心不要惊慌，不要害怕。为什么在圣经当中那么多处的经文要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不要惧怕呢？那是因为神知道我们就是会忧虑，就是会惧怕，但是不断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凭着信心信靠神一定会用慈圣爱所牵引我们走过去的。回首过往多少的惊涛骇浪，主带我们走过，我们前面虽然还有一些试炼等着我们，但是让我们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用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神深深地知道我们内心的一切痛苦，他会擦干我们的眼泪，在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虽然不容易，但是刘文真的是很盼望你能够有属灵的同伴。当你觉得实在是很难胜过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人在为你祷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 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宁可拿鸭蛋，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宁可拿鸭蛋，每个信徒都会面临试探。被试探击倒的人，他一生的动向起先是走下坡，而终于被魔鬼所吞灭。如果我们依靠内住的圣灵的大能，站立得稳，发展坚强的性格，有一天必能得生命的冠冕。使徒保罗说，我们所面临的每一个试探都是很平常的，同时他也强调，上帝绝不会让我们遭遇到我们能力所无法承担的试探。几年前，我听说有一个名叫马可的男孩，由于记性欠佳，在学校最怕拼字考试，只要试卷上出现几个难拼的字，就难倒他了。某一次考试，魔鬼仿佛对他耳语，偷看珍妮的考卷啊，他每次得满分，所拼的字全是对的。马可受到引诱，偷偷地抄了几个字，老师暗中对马可的行为了如指掌，但始终闷不作声。从前他一直认为马可是个诚实的孩子，但马可今天的表现却令他十分的失望。等到要收考卷的时候，他注意到马可内心的挣扎，最后马可低下头，狠狠地把考卷撕掉了。马可起先虽然受到引诱，终于胜过试探，宁可得鸭蛋，也不愿意留下考试作弊的污点。老师把他叫到身边，对他说，马可，我一直在注意你，我要你知道我以你为荣，因为你赢得了比拼字更难的考试。虽然撒旦引诱我们，但我们可以依赖上帝获胜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人生旅途中，我们要不断地面对引诱和试探，靠着我们自己真的很难胜过，但靠着圣灵，必能使我们经过水火的试炼，赢得胜利。恳求你在我们疲乏无力、力不能胜的时候，差派天使来加添心力，渡过难关，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继续向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天韵诗班的得胜者。
从何时立起起初的爱心，在何处妥协真理的教训，主啊，我们谦卑悔改，主啊，我们定向你回转，你所疼爱的，你责备管教，你所寻找的，你坚固保守，得胜的，你
所寻找的，你见过保守的圣能，一穿白衣与你同行。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这个节目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一本书呢，是有史以来我选读的最难懂的一本书哦。但是呢，我想有一些很有名的著作，我们仍然是可以在节目中分享的。而每一章呢，我会努力的去汲取一句对我有帮助的话哦。我也希望你也能够透过这一本书呢，虽然很有哲学性啊，但是仍然呢可以从中有收获。那这本书呢已经来到尾声了，第20章的主题很特别，是死后。一起来读这一本《祷告的奥秘》。我一定要打个岔，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星期在祷告时突然发觉，或觉得好像是发觉，我已经原谅了一个30年来一直想原谅但无法原谅的人，一直尝试，一直祈求，希望我能。但当这事突然真的发生时，突然的好像邻居把嘈杂的收音机突然关掉一般，感觉是这么容易，为什么不早就这样做呢？许多事在做得到的那一刻才显得很容易，若时机未到就休想做到。例如游泳，先前无论努力多久都浮不起来，然后那一天那一刻来临，毫无疑问你根本就沉不下去了。依我看，饶恕人，那人的残暴冷酷和神饶恕我，我的怀怒愤恨是一样的事情。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听起来好像是个交易，但可能是远远超过交易的事。就天上的标准而言，就是一会眼看，原谅别人和被神原谅，可能指的是同一件事，一体的两面。重要的是， 消解了不和之处，这当然是那伟大的解怨之主所做成的。最后可能也是最好的，是我再次体会主在不义的官之比喻中所教导的一个恶习，即使到了石骨不化的地步，也不至于太根深蒂固，没有一个问题会太过于病入膏肓，而不能付上祷告的代价以解决。虽然看似枉然，然而长久的祷告不会白费的。我们即使是这把年纪，仍然可能改变。我在想，死去的人是否会知道，我们经历无数次失败后，终于能够原谅了他们？如果答案是不，多么可惜！一个付出的赦免却没有人接受，真是叫人泄气。这就带入了你的问题。我当然常为死去的人祷告，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行动。只有最严苛的神学论证才能制止人这样做。若为死者祷告是被禁止的，我就几乎不知道其他的祷告要如何持续下去。在我们这样的年纪，最亲爱的人多数都已经过世，若我不能跟神说及他们，那么我跟神的相交会是怎样的相交呢？按传统更正教的看法，死者若不是得救，就是灭亡。如果灭亡了，为他们祷告是没有用的。如果已经得救，为他们祷告是同样没有用的。神既已为他们做了一切，我们还需祈求什么呢？但是我们岂不也相信，神也照样已经为活人成就一切他可以做的吗？我们还可以为他们祈求什么呢？但神却要我们祈求。有人会这样回答，不错，但活着的人还在奔跑人生的路，更多的试炼、发展错误的可能都在前面等着他们。但到了天上去的人，不是已经完全了吗？他们已经跑完当跑的路，为他们祷告，好像表示他们还会有困难，还会进步。事实上，你这样说是带出类似炼狱的观念。我想是吧？即使在天上，我们可以想象圣徒们借着不断增多、充满喜乐的忘我舍己，在诸般美德福乐上益见精进，虽没有失败之余，但有其应有的艰苦与努力。正如情侣都知道，欢悦亦有其艰苦不能胜之处。不过目前我不会就此探究揣测，我是相信有炼狱的。其实改教者质疑当时罗马天主教发展的炼狱教条是有足够根据的。我指的不只是卖赎罪券之类交易式的丑闻，从但丁的炼狱篇到十六世纪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堕落与败坏。在汤马士·莫尔的《灵魂的哀求》这本书中，炼狱简直就是临时地狱，在那里灵魂是被鬼魔们所折磨，而鬼魔的同在对我们来说是比痛苦本身更可怕、更惨痛的。更糟的是，费雪在他诗篇第六篇的讲章中说，炼狱之折磨是那样剧烈，以致灵魂不能记得他们应该记得的神。其实至今，炼狱这个字根的本意也不见了，那里的痛苦不能带我们更靠近神，反而使我们远离忘记他。那不是炼净灵魂的地方，而是报应惩罚的地方。还好正确的看法在纽曼的《梦》这本书中重现光彩。如果我记得没错，在那里得救的灵魂在宝座前恳求自己被带离、被洗净，因为他一刻也不能再忍受自己的污秽冒犯那光。在此，信仰重拾真正的炼狱这个观念。我们的灵魂希望被炼净，不是吗？当我们见神的那一日，如果他对我们说，我儿，尽管你口有恶臭，褴褛的衣服沾满了泥巴污秽物，但这里是慈爱之地，没有人会在意这些，也不会因此避开你，快进来享受吧，我们不会很伤心吗？我们难道不会说，主啊，不敢冒犯，如果您不反对，我宁愿先被洁净。主说，那可能会不好受，你知道的。我们是否回答， 即使那样，我也愿意。我认为炼净的过程必然会包含一些痛苦，一方面这是传统观念所肯定的，另一方面是出于我自己经验的体会。今生与我有益的事都与受苦相关，但我想受苦并不是炼净的目的。那些比我好或比我坏的人不一定受苦比我少或比我多，没有该受或不该受的这类胡言乱语，所给予的治疗必是那人需要的，不管他带来的痛苦是多是少。你特别的难题就是死去的人不存在时间中，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在时间中呢？我固然相信对神来说只有无限的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可是我们是否可以因此假定先圣与天使也是如此，或是一模一样的如此？已死的人所经历的时间可能不像我们所经历的是直线向前的，他们的时间也许在长度之外还有厚度。在今世若可以学会同时注意关切很多事物，也可以经历一些时间的厚度。我们可以想象那种经历无穷的扩大，因此对他们来说，虽然像我们一样现在也不时变成过去，但每一个现在又比我们现在所体认的多得多，包含了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内涵。我觉得，只是觉得，希望你能够帮我厘清，看他是否有道理。若说蒙恩去世者的生命是无时间性的，这似乎与肉体复活的概念不一致。再者，你我都同意，不论我们是为活着的人或是为已逝去的人祷告，那些导致成就或不成就我们所祷告之事件的重影响因素是早已在运作了。其实他们是那连串因果过程的一部分，可以一直追溯到宇宙被创造的一刻，前后环环相扣。那是你儿子乔治的病是轻微可以医治的种种因素，早在我们为他祷告之前已经开始运作了。若他的病是致命的病，那些引发此事的因素也同样早已开始运作。所以我说，我们的祈求是在永恒中被应允或被拒绝。那结合这世界属灵与属物历史的工作，是在整个创造行动中做成的。我们的祷告以及其他自由意志的行动，只在我们开始做的时候被我们知道，但他们是永恒的存在于那神圣伟大的乐章中，不是预先命定了。因为预先给人永恒只不过是老旧时光的感觉。尽管我们不能在无限的现在里经历生命，然而在神的眼目中，也就是在我们最深的实体中，我们却是永恒的。当我说我们在时间中，我不是说我们存在于那无止境的现在之外，那是不可能的，那是神观看万物观看你我之处。我的意思是说，因受造的局限，我们只能用时间上先后有序的模式来经历我们的无时间性的实存。事实上，我们一开始就把问题问错了。问题不是死去的人是否为无时间性实存的一份子，他们当然是，一闪的电光也是。问题乃是，他们是否有了神对于无时间性的感知？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祷告的奥秘》。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 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啊、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哦、
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
今天从《祷告的奥秘》这本书中看完了第二十章死后，在下一回会看到第二十一章不爱祷告，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
有些事我只想